我们就轻松的来回顾一下今年我们的做节目的旅程，来展望一下我们新年里的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些话题。
DeepSeek 大战 ChatGPT，两小儿下象棋。
欢迎大家收听叶老师 AI 教育爱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今天是蛇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两个在这里祝大家蛇年大吉。
万事如意。
今天呢，我们不讲复杂的理论，我们就轻松的来谈一下，来回顾一下今年我们的做节目的旅程，来展望一下我们新年里的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些话题。
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 DeepSeek 对战 ChatGPT 比赛国际象棋的小故事。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听到节目的最后。去的一年呐，2024年其实应该说是人工智能发展硕果累累的一年。那不光是大语言模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用上了 OpenAI 的 ChatGPT，还有Google 的 Gemini，还有一些其他的文生视频啊，就是做音乐的视频啊，大家现在已经可能都耳熟能详了。一些多模态的搜索，就是不光是在文字方面能够搜索，而且呢，也可以在视频或者是音频里面搜索到内容。那么这种形式的搜索也有了产品出现了。那么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呢，更是有很大的增强。现在不光是可以帮助大家写代码、做计算而且有一些帮助科学家来做研究的模型呢，也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很多疾病，比如说癌症啊，或者是高发性的一些疾病，它的预测、预防、药物治疗方面的进展，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可能会解决我们很多的难题。
那讲到这个大模型的话，我想这个12月底发
12月底，
布
一月
的，
初，对。
对对，1月初发布的这个国内发布的这个 DeepSeek 这个大模型的话，好像给 AI 界投下了一个不小的一个炸弹哦，
对，
一下子对国内对大语言模型的开发一下子又就改变了一种看法吧，我想，因为这个模型相对于目前的一些，比如说 ChatGPT 的 O1，它呢变得更灵巧、更灵活，在成本上面更低廉，所以的话就一下子把大家的目光都投射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做出的成绩。
就是不光是科技界。注意到了，而且是这个投资界也是非常看好，所以那两天把这个整个的股票打下来很多。
对呀，他们说跟比利时一个国家的，
经
跟
济，
一，对，这个真的是怎么说，从绝对值上面的确是非常震撼的。
对，因为他说极大的降低了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嘛，就是。因为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要用它的话，大家还是要交钱，去使用。因为就是因为它的训练成本非常之高，你问一个问题，它要花很多的电力啊，或者是要进行很多的计算才能够回答出来，给你答案。所以如果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嘛，那肯定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方面有突破的。
对呀，因为我想我们在前面聊到大模型的使用啊，或者是说，甚至我们谈到一些伦理呀，各方面的考量，但是我们没有跟大家提到的是，这一些 AI 模型的使用对我们生长的就我们地球这个环境能源的使用方面的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这个是我们没有谈到的话题啊，我们之前没有谈到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刚好说到这里的话，值得一提的话，你去一个支持一个大模型的训练的话，它的能量的，就是在它能源的使用上面是惊人的。甚至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你要支持一个大模型的它的训练、它的计算的话，你要一个核电站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还要 运用大量的水
冷
来冷
却。
却这些对这些能量输送出来的热量，所以说整一个技术的这个使用，所谓技术使用，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训练到最后的应用，对我们自己这个人类在地球上所留下来的这个 ecological 的这个脚印啊，就是说对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如果能够从这个能源或者是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去考虑的话，那么如果能够更有效的去训练，如果能够降低成本，那么给我们这个环境对我们的能源的使用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量的话，你说呢？
是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好处的，而且呢，这个成本一降下来以后，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嘛。不光
对，
是一些科技巨头，因为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它是要花巨大的成本的，要有多少张那个，就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显卡，来组合起来，要建巨大的这个数据库和计算中心来大家对它进行训练，所以这个成本是相当大的，所以就是一些大公司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才能达到。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技术很可能就是被他们垄断。那如果能把
对，
成本降下来的话，那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能够受益的。那科学家也可以更多的进行运用大模型的助力嘛，人工智能的助力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啊。计算呐、啊，或者是普通人也能够得到它的很多好处，这个其实是一件很有利的事情。
对呀、啊，也就所谓的公平性吧。我们想公
对。
开、公平、公正，大家都能够在公开、公平、公正的这些原则下面受益于技术，让技术给真的所谓的大众的福祉带来影响、带来进步。
就科
那
技
说
平
到
权
大，
嘛，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那所以说到大众或者说受益于这些受益于科技的发展，那其实我们呢、啊、在做去年把。去年我们在这个节目，第一次，带给大家的时候，那我们当时的话，我们也说过，我们的节目的初衷的话，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一档节目，和大家共同去探讨这个技术给我们，这个技术已经不会，就说它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一项技术。还是会在这里对我们的后代，都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未来的在地球上的生存带来巨大的影响的一项技术，跟大家一起去探讨。去年呢，10月18号是我们的第一期的节目啊。当
对。
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陈子啊，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希望跟大家能够一起去探讨，一起
是。
去进步？
对，就是我们普通人嘛，今后的未来当中，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肯定是越来越重要，这是避不开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后如何去面对它？不能说去驾驭吧，那至少是要跟它协作。
哎，对啊，我们当时也是，我们的初衷是说，我们是大家的课代表，我们不是，也不把自己看作是教育跟这个科技领域的专家。在我们讲的节目当中，很多讨论的课题是教育跟科技的一个交叉点。在这个的角度上，我们去提供我们的一些思考，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我就在想，我们的节目其实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在通勤啊，在做家务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节目打开，然后就像我们是大家从未见面的朋友一样，就在跟你们聊一些我们的一些思考。那非常非常希望大家也能够把你们在思考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网站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头脑风暴。
对，我们可能会更 贴近的去观察一些科技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吧，然后呢，带给大家一些新的热点的讨论呐，或者是我们发现有什么有趣的、好玩的，或者是有意义的资料啊，和
一些小贴士，
一些小，对对对，一些小的tips，对，贴士来给大家分享。
对呀，其实是跟大家一起，我们所说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吧。对，那今年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能和大家一起聊一些哪一些方面的。
话
话
题，
题啊，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跟大家讨论一下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GI，因为这个 AGI 或者通用人工智能是在研究人工智能的领域，或者是说这个领域的一个追求吧，一个 Holy Grail，是大家都想追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我们想把这个。再给大家重点提出来讨论一下。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关心，就是 AGI 到底会不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人类最终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这样说？
应该可以说，如果只是提到一定的高度的话，如果你有了这项技术，能够与人类的智能。来相匹敌的话，那你怎么去安全的使用？最后还是归到这个，你怎么样去跟他一起协作？对，
对，
必
这个应
须。
该属于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就是，
而且是始终，我想是始终贯穿这个技术发展的一个红线吧。因为你如果一直追求的这个目标在前进，然后这个目标其实是一个活动的靶子。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能够，你就利用这条，跟着这条红线走来看这个技术到底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好，
还有一部分呢，还有一块我们想讲的呢，是如何引导我们的小朋友去了解使用人工智能，或者是说和如何和人工智能协作来完成自己的目标。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们提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也是很符合实际、贴近我们生活、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嘛。但这个话题也挺大的，所以呢，可能会分好几集来讲吧。因为小朋友嘛，那低年级的小朋友和高年级的小朋友，他的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唯一想讲的一句话呢，就是大家不用着急让低年级的小朋友现在就去学什么 AI 教他写作呀，或者是直接叫 AI 来帮他画画这些，因为我们应该保持小朋友的创造力，因为他在年纪小的时候，这个你会发现他的想象力是非常之丰富的。如果呢叫 AI 来帮他写作，叫 AI 来帮他画画，这些会对他的这个发展呢，就是智力的创造力的发展会有一些限制。唯一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这一点了，但是以后具体的呢，我们在节目里再说吧。
我是说，在很多人都会很羡慕。如果是说谈教育系统的话啊，你会讲谈到北欧的教育系统，比如说在瑞典呐，或者是芬兰的教育系统是，至少大家在讨论起来是比较受人羡慕的一种教育系统，就是帮助学生如何在不同的年纪段促进他们的发展，让他们自由的、快乐的学习成长。
对的。
现在的话，有一个趋势，就是在瑞典、在芬兰，他们现在是要在学校里完全禁止 digital 的技术，要把书本回归到学校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趋势在发展。所以，
是的。
教育界、科技界的话，也在关心这一个发展的趋势，因为好像。北欧的教育系统总是走在比较前沿的，那么现在他们做出这些规定的话，到底 会不会走向一个极端？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不是为了去控制单方面的控制学生不使用这种数字技术，就是把这个书本把这个文字浪漫化，就真还是真的在教育认知学上对学生的发展。真的是处于这一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话题是可以好好做一个系列来讲一讲。
然后的话呢，还有一块要讲到的是我们思考到的一部分，就是说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发展实在是太快。就是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不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使用现在的技术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的隐私，
对，
防止诈骗？
没
这
错。
是一大块我们觉得网络安全方面，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
对，没错，就是技术还是双刃剑嘛。你用得好的话呢，可以帮助你，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吧，可能会来拿它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大家如何保护自己啊？防止受骗上当，或者是被人利用，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可以拿它干的好事情越来越多，坏事情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网络安全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想今年呢，也拿一几集出来和大家好好的谈一谈。
那还有的话，我们这个做在教育学习跟技术这个节点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做一些对未来一些职业的一些发展，它的趋势，跟大家一起做探讨。那如何去应对这些职业发展的趋势？因为到最后的话，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到最后总是我们说要把自己来安身立业的一些技术，它的发展跟我们息息相关。那么，在这些方面，可能呢，我们又是每一天是为了生活而奔波，然后要做一些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没有精力再去关注这些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在这一方面能够带来一些帮助。
是的，其实这个问的人很多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后的职业，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为了今后的发展需要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就去年我们讲了一些高屋建瓴的讲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那么今年呢，我想是不是和大家来就每一个行业，就是具体到一些行业，也不能包括所有的行业，那么具体到某一些行业来给大家谈一谈这个。我们的看法。
对，还有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去讨论人工智能如何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如何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学外语啊，学艺术啊，然后理财呀，啊，如何科学的进行健康管理啊，在老年人的健康护理跟学习方面呢，那这些特定的领域，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对，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会讨论到，就是说如何在对学习有障碍的特定人群，科技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的，这一些都是我们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想谈的话题。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会很有兴趣。如果很有兴趣的话呢，就请大家来关注。
我想很重要的是，也鼓励大家提出你们的问题嘛，就说你们的反馈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兴趣哦。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能够收到大家的回馈，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思考，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没错，没错。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下面还是说一下新闻。最近呢，DeepSeek 大火，各个大模型都用上了它的研究成果。那么科技嘛，都是这样子，你追我赶。 互相的学习。最新听到的一个新闻是，李飞飞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款模型 S1。令人震撼的是，他们宣称这个模型只用了$50的训练成本。下面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呢，就是在国际象棋上 DeepSeek 大战 ChatGPT 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YouTube 上面有一个网友呢，让这两个大模型对战下国际象棋。我看了他讲述的完整的对战过程，非常的可乐。在这里呢，要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两个模型呢都不是专门用来开发下象棋的，所以呢这场比赛也不是分出什么高下，就是一个游戏而已嘛。那么刚开始呢，这两个大模型下的还是有模有样的，各自都有好棋，也出过昏招。中盘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就出现了。DeepSeek 出其不意的做了几个动作，第一次是让皇后跳过中间的马，直接把对方的兵给干掉了。几招以后呢，DeepSeek 又做了一个动作，他把自己的兵当做马用。干掉了对方的皇后。几招过手以后，ChatGPT 应该说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个时候，DeepSeek 直接把对方的兵换了颜色，变成了自己的兵，攻到了敌人的大后方。那么几次三番的违反规则、偷天换日以后啊，ChatGPT 也不干了，直接飞车3000里，把自己的车呢空投到敌人的大后方。干掉了对方的车，场面呢一度混乱。然而，这还不是最高潮的地方。最后，双方都只剩下了国王和三个兵。我看呢是和局了，主持人看也是和局。就在这个时候呢，DeepSeek 开始了劝降模式，开始游说对手：“你没戏啦。”你再怎么负隅顽抗，都是死路一条，还是趁早投降了吧。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 ChatGPT 思考了一下，他居然同意了。听众朋友们，你们能够想象吗？ChatGPT 居然同意了，我简直都要怀疑 ChatGPT 是不是有讨好型的人格。好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感想，欢迎与我们分享。那么下一期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教育，和大家谈一谈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AIED 的现状。欢迎大家收听，下次节目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for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for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